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箴言啊第八讲。那今天我们也是看三章，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。啊，那我们知道说箴言从十一章开始啊，它都是片片段段的啊，一句一句的。那所以它没有一个脉络啊。那这个是我自己把它整理出来的啊，我们从这三章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主题啊。那这个主题我们讲到圣民的智慧啊，神的子民有没有智慧啊？神的子民会有智慧啊，就像我们讲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就是犹太人啊，他们都一个公认的犹太人啊。那这些圣经上已经讲到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，每一个民族有的他们有他们的神啊。那可是我们在讲到怎么样的民族是有智慧有聪明的，其实在生命记神已经说了啊。我们看生命记啊，生命记的第四章，他们为什么比别的民族有智慧？以色列民是不是因为比较聪明所以神就拣选他们？还是神拣选他们成为他的子民之后他们才变得比较有智慧啊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？到底是哪一个先发生的？那其实啊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智慧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法则。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些法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哎，我们都在懵懵懂懂当中啊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科学啊，科学的原理定理一发现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文明啊真是突飞猛进啊。那如果我们看物理学化学啊，我最近在看这个神跟物理啊，以前对物理一点都没有兴趣，我现在开始有兴趣。为什么对物理有兴趣呢？因为我对神的事情都有兴趣啊，以前觉得说这个物理是物质的东西啊，我很没有兴趣。发现哎呀，神在创造这个天地，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，都是有他的智慧在这当中啊，而且不只是有智慧，而且是美的啊。所以每一个受造之物，你知道都是美的。我们人工所造的就是怪怪的啊，奇奇怪怪的，不大像。所以很多这个他们设计东西的哈，他们就是尽量照着这个大自然啊，像福特造了一部汽车啊，它就是用一个水中的鱼的那个啊流线的那个比例啊去做。所以其实神是很有智慧的，我们只要知道神的法则就好了啊。所以在近代的物理啊为什么会那么发达啊，从这个我们讲到牛顿的力学开始啊，一直到近代的物理有很多渐渐发现啊，比如说电子啦啊，原子它的结构啊，之前我们都看不到的啊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是那个东西存不存在？那个东西是存在，借着很多实验啊，你就可以发现原子的结构啊，啊，原子里面原来哦，我们所看不到那很小的，原来它里面还有很多更小的东西啊。一个原子的组成是质子、中子跟电子啊，我们以为说这是一种是不能分割。什么叫原子啊？原子这个字啊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能再分割的东西，后来才发现这个原子的东西可不可以再分割，还可以再分割啊，还可以分到里面的啊质子、中子啊，那原子核等等的里面的东西还是可以再分啊。这个我看我现在正在看当中啊，以后看到有什么样新的我可以再跟各位分享啊。所以这个神创造这个宇宙有一些定理，有一些法则，如果你知道这个定理法则的时候你就不一样，你可以应用啊，应用在我们看现代的科学。现在我们很难想象说什么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啦 iPhone 啦，我们现在怎么可能这些东西，以前是科幻的世代啊，科幻故事才有的东西，现在对我们来讲这很简单啊，一点都不困难啊。所以这个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，神在创造天地，神也创造我们的人，我们里面有情绪，我们里面有什么啊？所以不管是物理学、地质学、生物学啊、心理学等等的，哎，都跟神的法则有关系。如果你晓得神的法则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一个怎么样有智慧的人。所以以前的民族刚开始哈，神在许多的民族当中，他拣选的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人，神拣选以色列人给他们什么？不是告诉他们说这个秘密啊，告诉他们律法。对，神给他们律法书，叫他们啊，等着去敬畏神，去做人处事等等的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子敬畏神的时候啊，那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诺贝尔奖得主里面有很多是犹太人啊，因为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有这个聪明啊。你看到在第四章， 第四章就讲到说，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第一节哈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哈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哈，我们如果听从遵行医生的指示，对，医生会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对身体有益的啊。以前我们不明白，以为大鱼大肉就是好的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哈。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则，我们就可以存活哈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哈。我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啊，就是神的命令，点点点点的哈。然后后来继续看第六节哈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啊。这边讲到说，智慧聪明是怎么来的？当我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我们讲神的律例典章这个东西，很多哎，我们也知道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偷盗，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良心良知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啊。但是呢，真的我们遵照神的法则，我们存着敬畏神的态度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不一样啊。神就在这当中会开启我们的属灵的悟性和知识啊。但如果我们不遵照神的法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哎，我们去随从我们自己的心意，做我们自己所要做的事，我们做的很多的事都是很愚昧、很无知哈，到最后都是虚妄啊。所以他们听见这一些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啊，有聪明。看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啊、律例典章，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呢？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神给我们这些律法啊，当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着智慧，我们就会蒙福啊。所以在这个世上啊，获得欢喜快乐啊，那将来在永世里面，我们可以跟神联合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就从这个角度看啊，那箴言其实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，那我们今天就从就说不只是神的律例典章啊，那箴言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话啊。所以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话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，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是神的话啊，透过圣灵给我们开启的时候，我们所读到的不再是字句，而是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啊，圣灵那个神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！呀，我们灵里被开启，属灵的智慧悟性被开启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就不一样哈。有时候在形容哈，我们现在所地方所处的地方，我们是有形质的哈，五官或者是我们的肉身啊，是这个属地的。可是如果我们进到属灵的领域，属灵的领域好像是什么？好像就是一个翅膀一样，你就飞到空中，本来是两度空间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，在那边转哈，钻牛角尖，看不到这个后面，看不到眼前的事哈。可是，一旦我们被提上来之后，发现就不一样哈。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感觉？哇，原来我所住的地方，哇，原来那个房子那么整齐啊，划一啊，就像地图上所看到的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的不一样，我们的眼界被打开。那而且呢，我们在看到永恒的事情啊，因为只有进到灵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看到永恒的事啊。所以我们进到永恒里面，我们看事情就有智慧，就有聪明啊，你不会被一些东西给绑住啊。所以我们讲到箴言也是一样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，而且是智慧的话。那这些智慧的话，如果我们能够照着去做啊，里面有很多话，不只是叫我们待人处事的智慧啊，还有很多是属灵的智慧。那属灵的智慧是叫我们选择神所喜悦的事情哈，我们不要去按着我们的自己的心哈、自己的肉体、自己的这个情绪哈、自己的心意去做，而是照着神的心意的话，那就不一样哈。我们不只是有智慧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恩典。所罗门王跟神求什么？求智慧。神只给他智慧吗？不只给他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富贵长寿什么哈？所以我们要不要跟神求智慧？哎，一旦我们跟神求智慧，神给不给我们？雅各书神里面讲说哈，如果我们有缺少智慧的，可以跟神求智慧哈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就一定会得着。神乐意给我们，那神只给我们智慧吗？不是，还会给我们什么？哇，富贵长寿。 这属灵的富贵长寿哈，在天上各样良善的福气都会随着我们而来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求智慧，神会给我们智慧，而且神给的会超过这一切哈。所以我们在看箴言也是一样哈，我们不只是哎呀，很多人看箴言想说我可以变得聪明一点哈，然后助待人处事，或者是我的工作上给我一些帮助哈。所以这个其实不只是这些哈。因为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，敬畏神的态度，神会给我们更多的哈。让我们虽然在工作上面哈，有人借着箴言在工作上他们得到很多的帮助哈，但是呢，其实还有很多的，很多工作做得很好的哈，可是他家庭关系可能就处理不好，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哈。但神给我们的是超过这一切哈，而且其实哈，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很多做电脑的哈，想说，哎呀，这个神，这个是神话故事哈，已经好几千年的事情了哈。我们是高科技的，神怎么懂得电脑，对不对？你看神懂电脑不懂电脑啊？很多做电脑的就发现，哎呀，他们很多的开启是被谁开启的？被神开启。很多科学家也是一样，做实验做不出来，忽然哎，一个灵光这么一闪。其实到后来才发现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啊，这些原理其实都在神里面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哈，圣灵的智慧借着箴言我们可以看到哈。我们看一下讲义哈，从讲义上我给大家分类了哈，19章到21章3章啊经文。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啊，赐下律法，吩咐他们要谨守遵行，那他们就成为圣洁的国民啊，他们就成为圣洁了，而且也是在万民眼前显出他们的智慧跟聪明啊，圣洁表示说他们有神的属性啊。那以色列人要显出圣洁跟智慧，是建立在敬畏神啊，你要敬畏神，遵行神话语的基础上面啊。然后箴言，我们要把箴言当作是神所赐的智慧语录啊，这不只是人的话啊。比如说你看这个十诫啊，讲到神的律法，哎，我们人间也有啊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。哎，但是如果我们存敬畏的心，这是不一样啊，这当中有能力。所以箴言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看箴言哈。当神借着箴言对神的子民说话，这些话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啊。然后圣经上也讲到说啊，真理会使我们成圣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不只是得着圣洁智慧啊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圣洁啊。那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啊，然后使圣徒得着属天的智慧，得以认识神，也能够活出神儿子生命和荣耀的形象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只是读这个律法书，很多律法对我们现在来讲哈，好像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啊。但是箴言，我们看这个是它没有时间的限制啊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三章哈，19、20、21。那19章我们把它分类哈，分类成品格的塑造。如果你们有机会，你们也可以把它分类哈。那这个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啊，那我的分类是把这一章当做一个品格的塑造啊。这边有提到说我们要去怜悯贫穷的人啊，贫穷，怜悯贫穷，这是神的命令啊，也是神的属性，神本来就是很喜爱怜恤人的啊。那这边也提到说有一些愚昧的事情啊，我们对愚昧的事情我们要远离啊，那些不义的事情我们要远离啊。这边也提到说怎么样我们可以蒙福啊，怎么样子哈，我们是受到这个灾祸哈，那这个是神在律法书上已经说过了哈，你们遵行神的话，你们就必要蒙福哈。那这边也提到一些管教的事情哈，所以管教的事情是好的，对我们有益哈。所以如果我们谨守这个遵行这个律法诫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被塑造在我们的品格上面，我们渐渐可以成为像神一样的属性啊。好，我们再讲到品格的塑造，智慧跟聪明啊，不仅是靠先天的恩赐啊，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潜能啊，也是要借着后天的培养跟塑造啊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埋没人才？这个人才被埋没啊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哎，这个苗子啊，是一个啊，这是好的啊，我们要好好把它栽培啊。很多国家看到，哎，好好栽培这个天才啊，有没有天才也被埋没的？也有天才被埋没啊，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环境也不行啊。我们看篮球界的天才是 Michael Jordan 啊，如果他早生100年的话，我看他是很厉害，他是可能收割棉花还是什么样很厉害的哈，他就没有办法展现他的这个哈。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智慧哈，聪明也要靠后天的培养跟塑造，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被培养塑造的话，到最后可能你过了这个年纪哈，你就没有办法发挥神给你的天分啊。那首先你要有敬畏神的心和受教的态度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遵行神的命令，谨守神的法则，你要远离愚昧的行为和不义的事，你就会让神的圣洁和公义的事情性情啊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渐渐的活化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品格的塑造啊，我们现在信主了，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呀欢迎这个我们新进的一个弟兄哈、啊，上礼拜受洗的啊，其实神的灵早就在你的身上了啊，只是受洗，只是啊跟众人宣布我是神的儿女啊。哎，有个敬畏神的心、受教的态度哈、啊，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变化，而且这个学习是一生之久啊。你早一点能够被开启的话，你就早一点可以啊，让神的这个智慧啊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属性可以彰显在你的里面啊。好，这个那这个品格的塑造有一点啊，就是怜悯贫穷啊。你看到在这个第一节第四节啊，19章第一节第四节，在这边讲到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啊。然后财务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啊。这边讲到贫穷的这个概念啊，那讲到说我们以为说贫穷跟富足哪一个比较好，我们说富足好。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纯正啊，行为纯正的话，跟那些乖谬愚妄你要选哪一个，选纯正啊。而且神的眼目其实是看顾穷人啊，但是世上他们所看可能重视的是什么，是富人嫌贫爱富啊，是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是相反啊，神的国度里面讲到贫穷的人怎么样，有福了哈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。因为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是贫穷的啊，那神的恩典就会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。而且这边讲到说对穷人你要怜悯啊，你看在19章第六节，有好施舍的啊，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啊。这边讲到给啊，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，所以这个给的性情是从神来的。神让我们这个有一个心情，就是你去怜悯穷人啊。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这些穷人啊？在圣何西是一个很富足的地方，怎么这么多穷人 homeless 或怎么样，你们看到了有没有给啊？我以前有给，现在也没给了因为发现给他们怎么样，他们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啊。以前我去乌拉圭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看到有一个人啊，也是在那边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啊啊，然后想给他这个啊，你说不能给啊，为什么？你给他钱他们干嘛？去买酒喝啊，真的他们都是酒味啊，那真的是反而害了他们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时候是要给一个这个一个心情啊，有时候在那一刻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怜悯的感觉的时候，你要不要顺着你的感动去做，也可以了啊。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讲到说啊，就是在乔治亚州，那天很冷，哇，然后大概差不多零度左右啊，摄氏零度，很冷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去买东西啊，然后回来下这个开车经过交流道，在那个匝道那边停下来，红灯嘛，就旁边有一对夫妻在那边啊，就是啊，我们需要帮助啊，饥饿 hungry 啊，对，哇，我那时候觉得说这么冷的天气，他们竟然在那里，哇，那时候怜悯的心，哇，马上给的好大方啊。啊，可是就是在那一刻感觉到，就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哈、啊。其实如果你有一个怜悯的心、怜悯感觉，你如果是有这种感觉的话，你倒不妨可以给哈、啊，因为这个东西也许是从神来的哈、啊，不在乎说你想说，哎，他拿钱干嘛啊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那个怜悯的心已经出来了哈、啊，所以不要设住你那个怜悯的心哈、啊，因为神他是很乐意给哈、啊，神的性情是这个样子。啊，他不需要人给他什么，他倒把自己哈、啊，他的生命气息赐给万人哈、啊，而且神他给我们他是毫不保留啊。那你看到在第七节哈、啊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，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啊。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世界的一个情形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世界是嫌贫爱富的啊，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世人他轻视穷人，可是弥赛亚呢？弥赛亚来了，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对贫穷的人的态度，其实不在乎说，哎呀，我们有没有被他骗了哈、啊？ 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常常有人来这边哈，那你怎么办？真的有时候他的样子也真的很可怜哈。那我就跟我同工讲说，哎，就是没关系，反正他来了哈，你就给他们。你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啊？他说他饿的话，你就拿东西给他们。所以我们买一个 chicken pot 啊，很多就是预备啊。那有的他不是要这个东西，他说他要加油，他没有车子没有油。我们也看过这个事情啊。那所以我们说啊，那就给吧啊。但给的话有一个限度啊，不要超过几块钱这样子哈。所以有一个原则在那边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原则哈，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他是真的是假的哈。那你就照着能做的哈，你就去做一个小钱，他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哈。那但是你给他也是，就是他可能只是真是他所需要的。你看十九章十七节，这个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哈。怜悯贫穷的是怎么样？是借给耶和华哈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哈。所以其实这个是神的性情，当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借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宁可把钱存到哪里，天上的银行嘛，你地上的银行哈，我们说我把钱存到银行其实是借给银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把它存到天上的银行，那你要怎么存呢？这边告诉我们啊，你去怜悯贫穷的，你就是借给耶和华哈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被感觉到有时候会被骗，对吗？被骗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懊恼啊，很懊恼啊。其实后来我放开了啊。你知道我以前也是，其实也是被钱捆绑啊。你知道被钱捆绑是什么啊？你要讲说由俭入奢什么易，由奢入俭难啊。我发现我已经被俭捆绑了哈，由俭入奢还不容易嘞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以前念书的时候都是买就找 coupon 嘛哈，我说后来说哎呀 coupon 找的越多，然后有时候那个店里会告诉我，哎你买这个东西你省了多少钱啊？买30块省了50块，哇你看，我后来告诉人家就说哇，在美国是这个样子啊，你100块可以当200块用啊，你要怎么当200块用？就是你要买那个特价品啊，在其他国家，在台湾，在中国可能不会这个样子。美国一特价真的是价格是腰斩的哈，差很多嘛啊。哎，所以平常省惯了啊，所以钱就是这样子，哎，很抠嘛啊。其实哎，到后来大家我自己很宽裕，可是我还是蛮抠的啊。那直到有一次哈，哎，我被骗了，被谁骗了啊？其实也不是骗了啊，就是有人借钱给人家没还，我就觉得说，这个讲好要还的没还啊。大概也不少了哈，1000多块哈，这样子哈。那想说，哎，可是我后来想说，哎，心里面很懊恼。可是后来在想说，我为什么会愿意借他啊？其实我借他的时候也并不指望他偿还啊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真的很可怜啊，可怜真的是他从别的国家来啊，他是一个难民的一个情形。然后我去他住的地方看，哇，真的是那种怜悯的心就来了哈。所以我哇，他的那些需要我就帮助他，我就借给他这样子哈。那后来他跑掉了，走了哈。哎，那之后我现在想很懊恼，可是到后来呢，哎，转念一想，因为我为什么会借给他，就是因为我很怜悯他啊，所以我把这个先借给他。所以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好奇怪哈，我就开始就打破我那个穷困的灵。以前用钱都是很算计，可是到后来说，哎，发现哎已经被打破了啊。然后我发现我很喜欢去请客，很喜欢给人哈，发现哎，我神给我的也不少啊，也没有缺少，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属性。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你钱流到后来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钱怎么样？
啊，钱抓在手里越抓越少，
越抓越少，或者说你到最后也是要给出去，你抓不住嘛，你留给你的子女，也许你子女也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把它用出去。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不在乎说你赚多少，而在乎什么？
你给
多少，给出去多少，这个才是重要的哈。约翰威斯里的这个例子你也知道哈，约翰威斯里他是做牧师啊，以前在英国做牧师不得了啊，就跟当这个部长级的薪水是一样的。那部长级是我们讲说那是高薪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怎么样？他每年第一年他赚了这个薪资啊，他只留下八先令嘛啊，是在英镑来讲的话，其他的呢怎么样都把它用掉了，不然就给掉了。第二年他的薪资 double 一倍，然后呢他存多少钱还是一样，同样的。所以他到这一生他真的是他那个薪资有很多，可是他留下来给自己的很少啊，他都把它给出去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性情啊， 耶稣他是富足的，可是他却倒空自己，把自己给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啊，这边讲到怜悯贫穷，当你越给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就是有福的。施比受怎么样？是更为有福哈、啊。你圣徒坐在小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被有些东西绑住了啊，那让我们觉得好像哎不大想给哈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子哈、啊，抠着。可是呢，在如果神开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。哎，但是我们也并没有缺少啊。然后你看19:22哈、啊，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哈、啊。所以施行仁慈就是你做出像神一样的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怜悯就是神的属性啊，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。还有神另外一个属性啊，我们可以有恩典怜悯，神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啊。就是说他愿意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，我们也许愿意给啊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饶恕人啊？有时候我们常常抓住啊，但是很奇妙的啊，当你愿意怜悯人的时候，渐渐过去你没有办法饶恕人的这个情形啊，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好像你也容易饶恕人？因为神啊，你知道神的性情都是在一起的啊，神是光，神是爱啊，神也是生命，所以神也是智慧，当智慧进来的时候，哇，神的圣洁也就进来了，神的仁慈啊，良善也就进来的啊。你发现你的心又越来越开阔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求智慧，可是神给我们的是超过这一切，因为这神的属性都是包含在一起的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怜悯是一个很容易最容易的刚开始，我们看到有人比我们可怜，我们会怜悯他们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去学习，然后渐渐的让神的品格就进到我们里面啊。他连续忧伤困苦的人啊，所以圣徒效法主的样式，就要像他一样能连续人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啊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。然后也讲到说哈，我们要周济贫穷的啊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品格的塑造，这是一个方面哈。啊，另外一个我们也看。在品格塑造上面，你要远离愚昧的事情哈、啊。我们知道说智慧啊，神的智慧，我们了解什么叫智慧。它的反义词就是愚昧。愚昧的人，他行事他是随从肉体情欲啊，随从自己的情绪、自己的感觉。可是常常这些事都是跟神的性情是相违背的啊。因此，智慧人要持守在智慧当中，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远离愚昧和不义的事啊。所以不知不觉，当你远离这些不义、愚昧、罪恶的事情啊，哎，神的属性就会在你里面啊，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在箴言里面有很多讲到说啊，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就不要去做啊。你看19:2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啊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有认识神的知识啊。然后我们做事情不要急促，常常因为急促而犯罪啊。我们常常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。我们可以生气，但不可犯罪啊。可以快快的听，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啊。然后第三节那边讲的，人的愚昧侵败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啊。所以这边讲到愚昧的人会这个会走到一个败坏。会抱怨耶和华，抱怨神。我们有没有抱怨神？那我们就是愚昧的了。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刚开始也会抱怨嘛，啊，那是表示我还不成熟的时候。可是渐渐的啊，敬畏神的心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发现，哎呀，不要抱怨的，不要抱怨的时候，心里就先想一想，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哎，之后呢，有些意念进来了之后，哎，就不一样啊，发现。这个到结果是好的啊，所以嘴巴就不会轻易，我们的心就不会轻易去抱怨神啊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抱怨人啊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会抱怨神，你也不会抱怨人啊。当你会抱怨神，你也会抱怨人啊。这是心里所充满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远离愚昧，就是不会去怨天尤人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是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口吐谎言的啊，终不能逃脱啊。我们有时候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嘛，有些急了之后嘛啊，我们说一些白色的谎言哈、啊，或者说一些事情啊，这个是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啊，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来保守我们的口舌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哈、啊，让我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啊。那特别是像我们在服侍的人啊， 那服事的人有时候会他有一个经历是讲到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有时候我们嘴巴讲的一套啊，心里做的想的却是另外一套啊。所以你越到服事的时候，你越发现你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没有什么隐藏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学习，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啊，你要透明啊，你要真实。那同样的，渐渐的你在人的面前也是很透明很真实的啊。我的软弱，哎，大家都来看得到啊。那同样的啊，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可是神却给我们恩典啊。所以不要做假见证，这边也讲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口吐谎言的啊也必灭亡，匪徒做见证啊戏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啊。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谎言的东西，那谎言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啊，是撒旦的性情，它里面没有真理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远离这些东西，渐渐的啊，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啊，它就会引导我们，我们会越来越有它的样式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箴言所讲的很多基本动作，就像是我们看的武侠小说，武侠小说想说，哎呀，我要拜师，他教我那些绝招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教了半天，他都不教我。他只教我去劈柴挑水啊，这个我踢了这个挑水挑这么久的，怎么还是那样子哈？后来才发现，哇，因着劈柴挑水，我的马步哇越来越稳当了啊。后来他教，哎，两下我就会了啊，我就融会贯通。但是如果你的一些基本动作不扎实的时候，你教的有没有用？教的没用哈。我们打篮球也是一样啊，你就知道哈，篮球有些动作哈，发现哎呀，这个人为什么做不出这个动作？因为他的腰力不够，他的马步不行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有些基本动作要做一做，基本动作做一做之后啊，渐渐有些难的东西哈，你就可以做得到啊。所以像这些东西，远离愚昧的事情，都是我们所要做的基本动作啊。19:10，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啊，所以这边有提到，就是愚人坐高位是不合宜的啊。那之后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哈，有些情形是神所厌恶的啊，就是仆人坐在马车上啊，可是这个王子却在那边牵着啊，这样子是不合宜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如果这些愚人哈，他们站到高位上，其实对他们不是一件好事情啊。那他们会忘了他们自己是谁啊，他们会骄傲自大啊。所以我们宁可谦卑啊，谦卑在神的面前啊。讲到愚昧的情形哈，它是家门的不幸啊，破坏家人的关系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啊。这个犹太人讲说，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房子的屋顶漏了啊，偏偏又碰到怎么样？连夜雨，屋漏偏逢连夜雨哈。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哈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人的一个情形啊，是破坏家庭的关系，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啊。那也讲到虐待父亲、撵出母亲的是宜修自入之子啊。那这个也是提到说，我们跟家庭的关系啊，夫妻的关系应该如何，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如何啊，等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啊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律法，我们所做的都是愚昧的。那另外一个讲到懒惰哈，不可以懒惰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啊，就是懒到一个程度啊，就是怎么样啊，就是希望说啊张口来就好了哈，东西摆在你面前了，你手伸出去啊，可是又懒得去把它拿到口里面哈，意思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有点好像是真的是有点离谱哈，所以告诉我们懒惰是不好的啊。那以弗所书那边也讲到说啊，我们不可以浪费光阴哈，我们不可以一直在那边睡觉沉睡的，我们要醒过来哈。那我们属灵的人也是一样，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已经得到信心，有了信心不是就停在这里哈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闲懒不结果子哈。在彼得后书的1:8那边讲到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几样的话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结出果子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从神得着恩典，有了信心之后，还要有什么很多哈，有德性啊，有节制，有什么爱弟兄的心，爱众人的心等等的哈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丰丰足足的能够进入神的国，我们也不会闲懒不结果子啊。所以属灵人，我们在讲到这个懒惰，不只是在属世的，属灵的怎么样也是一样哈，不可以懒惰哈。 所以有没有读圣经啊？有没有祷告啊？啊，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哈。所以有人哎读了，可是没有去细嚼慢咽，也是一样哈。那就是好像你做了只做到一半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哈，不只是读了，你要去明白哈，不只是明白，你还要去照实的去做哈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我们品格的塑造在这几个方面。那另外一个是讲到哈，分类的是在蒙福之道。其实神在赐他们律法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生死祸福之道，那叫人遵行神的旨意哈。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蒙恩得福哈。所以智慧人呢，我们是遵从神的法则，我们就懂得趋吉避凶，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哈。那就可以在蒙福的道路上得着神的恩典哈。那你看第十九章第八节，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啊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是我们爱惜我们的生命，爱惜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会得着各样的好处，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全的人生啊。所以神他要赐福给我们，不只是天上的福，也是给地上的福啊。那另外一个讲到不轻易发怒，而且讲到我们要饶恕啊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。常常我们看到很多人发怒，他被他自己的情绪所牵引啊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见识啊，你就知道有些事情、有些话该说，有些事情该做啊，有些不该做、不该说的就不要做啊。那另外一个是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这边讲到饶恕啊，饶恕人也是神的性情啊。记得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神也不饶恕我们啊，因为我们不饶恕人，神的性情就不在我们里面啊，不在我们里面，到最后我们还是在罪里面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饶恕哈，饶恕反而是自己的荣耀。荣耀就是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看到常常看到荣耀，荣耀，什么叫荣耀？荣耀就是神的属性哈啊，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神本体的真相。神要在我们山中生命当中得着荣耀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，不是说我们考试考100分啊，我们赚钱赚多少啊，来荣耀神，是我们的生命彰显神的性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荣耀啊。所以宽恕人的过失，就是因为神他是会宽恕人的，我们人是不会的啊，人的罪性是不会的。那另外是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哈。所以这里讲到说哈，我们饶恕人要饶恕几次啊？
七十个七次
哈。所以有人暴怒怎么样，你要去担待他，他若再救，你会发现他不是一次两次哈。你因为我们看到人的罪性会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有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哈，蛮有丰富的恩典怜悯，就像神一样，神也是不断的饶恕我们哈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神就是让我们周围里面有这样子的个人，其实在练造就我们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眼目定睛在人的身上，而是定睛在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啊。那另外一个是讲到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啊。这边讲到哈，恩威并施哈。那其实神量这些王，这些有权柄的啊，其实是对我们有益处，因为这些在上掌权不是空空的配件啊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要赏善罚恶的啊，所以叫我们能够遵行。如果没有这些人哈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了哈，还好有这些人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这个王哈，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东西是神所量给我们，他会不会给我们施恩呢？也会啊，他也会生气发怒啊。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，会受到惩治啊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啊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啊。有时候觉得在美国哇啊，美国的法律好像也蛮严苛的啊 ，stop sign 没有停啊，被抓了哈。但是有一天你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美国政府也会帮助你哈。所以我们看这是两方面的事哈，恩威并施，这是神所量的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十四节哈，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钱财，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啊，这个是传承祖宗祖先给我们的福分，但是神也会给我们福分啊。所以这个妻子不是父母所给我们的啊，是神所给我们的啊。那在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贤妻胜于有行者的财物跟产业啊，也告诉我们天上的福胜于世上的福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些东西要做比较啊， 有些有形质的物质上的或者暂时的，这些都会过去，但是有些可以存到永远哈。所以你要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，比财务看得更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吵架是为了什么？哎呀，有个损失了，对不对？都是你害的，怎么样哈？然后结果呢？为了这一点损失，把这个关系给破坏了哈。哎，但是如果这点损失，哎，妻子做了一些事情让你损失惨重，对不对？可是丈夫包容，哇，你们的关系就突飞猛进，忽然之间哈，因为你在乎他胜过在乎这些东西哈。所以你要看什么是最重要的哈。有些东西会过去，有些东西是存到永远的哈。那个人的关系是存到永远的哈。那当然这个关系当中要有神在这当中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哈，把这一切交给神哈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哈。我们中国人也讲尽人事哈，听天命，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一个敬天畏神的一个民族哈，这很像哈。那另外一个是讲到敬畏耶和华得到生命，他必以恒久之足，不遭祸患。这就是一个敬天畏神的人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福分哈。啊，那另外一个归类的话就把它归类成管教的哈。管教是有益处的哈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要心存谦卑，甘愿受教。但是愚昧的人自高自大，不肯受教哈。管教呢是与我们有益，如果我们不服管教，我们会任性，最后的结果就是犯罪哈。所以至终必受惩治，所以要承受那个犯罪的后果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有时候有些事情临到我们，哎，想如果我们是有个智慧的人哈，你会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吗？绝不是偶然哈，一定有神的意思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哈，可能是神在管教我们哈。如果不是神在管教我们，神就是在什么熬炼我们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，哎，为什么受罚？因为你做错了。哎，可是我没有做错，我也好像受到一些惩治啊，不合理嘛，这是不合理哈。合理的训练是合理的管教是训练嘛哈，然后不合理的管教是什么？是磨练，哎，你要熬炼我们哈。所以神有时候让一些事情好像哎不合理，为什么这事情临到我们？以色列人到旷野去，哎，神帮助他们对不对？过红海，可是为什么三天没水喝？神为什么不给我们水喝哈？神为什么不给他们水喝？神在熬炼他们啊。所以有时候神娘一个人在你旁边是干嘛啊？他为什么对我讲这些话让我很受不了，然后我就怎么样跳起来对不对啊？我要教训他，你知道你这样讲不对吗啊？那你就破坏神的工作啊。其实神借着他怎么样在熬炼我们，看我们有没有温柔谦卑的心哈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还在学哈，不晓得你们还在学呢还是已经学过了哈。所以真的是你到一个地步，你真的是知道哈，凡事都是出于神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哈。那律法也是在讲到说哈，你要教训你的儿女哈，要谨守诫命的你就保全性命哈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所以你趁着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哈。那这个对我们做牧者实在很难啊，因为真的是我们在讲到说，哎呀，明明看到你的问题，要不要该不该讲？有时候我们心里啊也是很难拿捏啊，因为有时候讲怎么样，发现你能讲还是不能讲，发现不能讲啊，为什么不能讲？我后来想通了，为什么啊？就好像是你跟这个婴孩啊。你跟银海说你怎么又在这边哈，随意大小便，你倒不知道吗？啊，搞得这个一团混乱，很打大屁股，对不对？你能这样子吗？没办法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，哎，我就转念一想，哎呀，因为他是个银海，那但是他是银海，你就不能讲，一讲了怎么样？他就踢你的脚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说，哎，你脚抬起来一下，让我弄。结果他踢你一下，对不对？他不高兴你的。对，哭得更大声，怎么回事啦？因为他是婴孩的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你跟他讲，哇，他在那边讲不得，地雷爆啊，讲更啊，很生气啊。那但是要不要管教？要，但是你要看时机。
智慧人，你劝教他，就会越有智慧。
对对，
愚昧人不听劝。
所以你要按照他的声量来弄哈。所以到时候你要用怎么样哈，让他不知不觉被你管教哈。哎，开始的时候当然不是用那个指责的哈，慢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这样子哈。 对不对？有很多人教小孩子也是一样哈，讲的话是哎很柔和的话，其实话哎你就这样做，照他的话去做啊，那个孩子就傻乎乎的就跟着他的方式去做啊。所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啊，但是要不要管教还是要啊，但是要按着他们的身量啊。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小孩子当做一个很成熟的哈，奇怪，我对这个弟兄姊妹哈，哎，我就可以讲这些话啊，你要舍己啊，你要怎么背十字架，他听了哇很受教，感谢牧师啊，跟这个人哦你不能讲，为什么不能讲这个话？因为他的身量还没有到哈。但是要不要去管教他？要，慢慢的教导他。那如果你不教导他的话，他没有办法啊，就像你们带孩子也是一样啊，渐渐他长大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哎有些东西不能做了啊，你就要很 firm 哈，很坚定，因为不然的话不可以任他死亡啊。圣经上也讲到，如果你不管教这个孩子，你就把他当做什么私生子哈，那这样不可以哈。那接下来他说，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啊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好，我们讲到管教孩子，神会不会管教我们？我们也会哈。所以其实我都在学习哈。所以我不管说我在这个世上活的年日多少，我属灵生命多成熟，我都会相信哈，神都会在管教我哈。所以你要有个受教的心哈，不要说这个话是给你的哈，给别人的，是也是给我的哈。然后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，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哈。二十五节这边讲哈，这个鞭打是有功效的哈。然后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哈。所以在有些情况哈，不是你去拿鞭子打他哈，是谁来拿鞭子打？是神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哇，怎么这事情临到这个人身上好重哈，让他好像没有办法承担，那我们就知道哇，原来神的手在他身上很重了哈，等于下手在这边责打他了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讲不听的时候，神就量环境，记得哈，不是借着你哈，是借着那个环境啊。然后二十七节，我儿不可听了教训又偏离知识哈的言语，意思说你听了道，你还要谨守遵行啊。所以这边讲到，我们如果被神管教，我们的品格就被神塑造，越来越有神的样式啊。好，这是第十九章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章啊，有三十节。第一个主题就是你的行为要成为完全啊。神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耶稣也说，你们要完全，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完全是要你要实行出来的。所以智慧哈，记得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啊。我们很多时候知道很多哈。我常常听说，哎，这是牧师啊，你讲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，你都在炒冷饭啊。但是怎么样，你总是还要吃饭啊，对不对？把饭热一热，你还是吃下去吧。我们每一天都要吃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话也是一样啊。我们读圣经，这个神的话不断的讲，可是哎，都是新鲜的。如果我们有受教的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哎，这个话是很受用的啊。所以对我自己也是很受用啊。那对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生命。我们不要只说这是可以吃东西而已，而是它真的是可以带下营养啊。是同样的饭，可是你每天还是需要吃哈。所以智慧不是理论，是可以实现出来，在你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把它做出来哈。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。所以圣徒蒙召做神的儿女，有智慧和知识，你要行善，你要脱离恶事，像神一样成为完全哈。记得是要把它表现出来哈。那这边有提到一些暧昧的事哈，有提到一些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啊，也提到王的权柄，最后是提到神都会鉴察。所以既然神在鉴察哈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你要知道神哈，你要知道神就在旁边在看着你哈。那我们看到有些愚昧暧昧的事情你不要去做啊，智慧人领受教训，凡事遵行神的旨意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暧昧的事。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提到哈，有些暧昧的事、暧昧的行为等等的哈，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我们要在光行为上显出我们是光明的儿女。光的话，你就不在黑暗里行。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不是有什么隐瞒的哈。所以这个哈。这个你有什么东西不必去隐藏哈，像我跟认识一个年轻的朋友哈，就他把他的电脑什么上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的东西不想人家知道他在看什么。后来他说，哎，他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他觉得说，哎呀，不行，我怎么样子让我不去看那个东西，就是什么 就是不锁。我让别人，哎，你们可以上网来看我电脑，我看过什么东西，你们都可以看。所以他叫他姐姐说，你有什么有事没事来看我的，看我看过什么东西哈、哦。跟他朋友讲说，你们来看哈、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提醒自己说，哦，我在人的面前就是能够这样子敞开的话哈、哦，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些暧昧的事哈、哦。所以你就不在黑暗里行走，你就保守自己不致滑跌失脚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就很自由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事情我们隐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。我们就不自由了哈、啊。那他提到有哪些暧昧的事呢？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哈、啊，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啊。凡因酒错误的就没有智慧。这边讲到酒的害处哈、啊，不可喝酒啊。那另外一个是不可以懒惰哈、啊。第四节，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啊。这个很白的这个字哈、啊。好，不要贪睡。免致贫穷，要睁开眼你就吃饱，好，所以懒惰贪睡就使人贫穷啊。同样的，我们属灵的世上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闲懒的话，我们就结不出果子哈。所以有句话大家记得哈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啊，你如果从从足足的行这几样，你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，你就可以丰丰足足的哈，丰丰富富的进到主耶稣基督的国那里去哈。所以我们属灵上也记得不要闲懒啊，你要多花时间去亲近神，读神的话等等的啊。还有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说啊，不要做保，谁为生人做保就拿谁的衣服，谁为外人做保就要承啊，谁就要承担。这边之前我们有讲过，不要做保啊，就是说我们的能力有限，知道说我们自己不能担什么啊，那我们行为是不够完全，只有神才能够去来担当，成为我们的中保啊。啊，另外一个是暧昧的事是哪些？就是虚晃的事哈、啊，就是虚晃而得的食物，人觉得甘甜，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啊。那个食物以为说哇，这是偷来的哈、啊。有时候我们讲到偷来的水是甜的啊，那偷吃的这个感情好像是哎呀，好像享受这个最终之乐，是不当的所得哈、啊。可是最终呢会。让你造成伤害啊，所以这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最终会尝到苦果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箴言也提到说，这个偷来的水好像听来好像很有道理哈、啊，但是最终呢，你会尝到那个苦果啊。而另外是口舌的问题啊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。所以有些暧昧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口舌啊，在背后说一些话。传舌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避免啊。那另外一个是你忽然得到这些这个横财啊，起初速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啊。所以讲到我们的财产啊，都是努力去得着的，可是忽然说哎呀这个来得很容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，你就很容易去浪费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济的情形啊，哇，以前股票这个很大家都在赚钱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好像奢侈品的店啊、餐馆的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啊。那到后来这个情况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来得容易嘛啊，所以大家就花费就去浪费啊。那反而是这个是结果是不好的。有人中乐透奖，对不对？中乐透奖之后，以为说哇，他的生活就会怎么样，变得幸福美满啊。可是结果呢？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因为你觉得太容易得着，所以你就不会去保守它哈。反而是我们去努力经营的，哎，我们就会节省哈，量力而为哈。所以讲到横财是难持久的。然后还有一个讲到冒失许愿哈，人冒失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这就是自陷网罗哈。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随着你的情绪，你话说得太快了哈。记得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哈。不要太冒失哈，讲大话，就像是你，哎呀，我担保，替你担保这样，到后来发现你就自己陷在这个网罗里面啊，所以这些暧昧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做了啊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啊？智慧的人能够将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啊。很多人讲说我们没有智慧，为什么没有智慧？不知道这是好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的哈。所以我们真正的哈，我们这些人哈，讲到。现在知道有些食物是好的，不要因为它好吃你就在那边吃，发现它对你身体不好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，不一定要去做、哦、但是你有智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分别出来啊。 所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价值，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随从自己的眼光和感觉，而是根据神的标准选择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哈。所以这个你要去操练这个哈，你就渐渐你就会行在神的道路当中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你要远离纷争，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啊。所以我们以前啊，就是喜欢跟人家哈，有些事情就争到底哈。那现在呢，发现就让他吧哈，吃亏就是占便宜哈。二十章第三节这样讲的哈。还另外一个哈，这个深不可测，人心怀藏磨练，好像深水，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哈。表示说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潜能，特别是在智慧这个方面哈，好像深水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智慧，神会开启哈，让我们在很多方面哈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哈，能够得到这些神给我们那个宝贵的东西哈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要心正守节哈，在第六第七节，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当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洁净了我的罪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人的义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的哈。我们如果自以为义，我们就不服神的义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哈，谁能够站在耶和华的圣山啊，能够进到他的圣所，就是守洁心清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行为纯正的啊，蒙神的福啊，是因为神他给我们恩典啊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的。那另外一个是讲到双重的标准啊，两样的砝码啊，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，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然后诡诈的天平他也不喜悦啊。那这个有类似的话在箴言讲了几次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所以表示说神看重的是什么，是一个啊公平公正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啊。神很恨恶这个虚假的东西啊。那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个啊，以前就常常看到啊。以前这个你做生意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物资很缺少嘛啊，你多蹭一点给人家你就亏一点哈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弄，你少了十分之一，哇，你所卖的东西你所累积下来是蛮多的哈。那从现在我们角度看，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是呢原则上还是一样哈，就是我们要很公正很公平。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一个保持赤子之心哈，童心未泯哈，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哈。有时候我们讲童言无忌啊，我们大人不敢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小孩子都帮我们给讲出来了哈，所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样子哈。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是啊赤裸敞开的哈，也许我们就这样子哈。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怕人家好像不接受我们哈，我们太坦白，可是久而久之怎么样，也就习惯了。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了哈，就是那么直，说话直哈，然后大家都开心哈，反正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哈，然后你也是一样啊，能够保持你的纯真啊。其实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纯真的话啊，圣经上也讲说天国啊，怎么样可以进天国，你要回转成为小孩的样式啊。然后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急着买去他便自夸，这什么意思呢啊？你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，这东西不好不好，给他这样10块钱，我看不止，没有这个价值吧，5块钱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杀价嘛。哎，你买到了之后，然后呢，你就说什么？你便自夸哈，哎，这个东西好好啊，对，哇，200块。这个很多人买东西是靠什么？靠一张嘴巴哈。你知道这个价值，这个价值啊，有些东西有它的公定价格，有些东西有没有公定价格？没有公定价格。我以前碰到有一个卖古董的哈，他说卖古董的哈，这个价值是怎么来的啊？这个价值的来的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啊，你用嘴巴说出来的。你看这东西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点点的裂痕啊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白白的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哈、啊？哇，这个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？哦，他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啊。你卖古董的时候，本来这个东西5块钱买来的，被他一讲，哦，可能卖到200块，啊，就是靠你的嘴巴哈、啊。那有一次他也是这样子啊，买到后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 就是主要是让他相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已经讲说，你看这东西多好多好，你看多有价值，多有价值。讲来的话，那个人被他讲动了，心动了啊，心动了之后，他那个人决定要买了啊。可是他后来呢，也被他自己所讲的心动了。他讲这个东西，他也相信他讲的。哎，他说，哎，对哦，这个东西这么有价值。我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我不卖哈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哈，你去买那个东西。可是那个说不不不，我要买的就是这个。他已经被他自己所讲的更有价值，所以他后来不不不，我去找。他去找回来之后，人家已经不要了。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被你自己讲的话给骗了，给欺哄？有时候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急着买去它便自夸啊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。那可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啊，不是在于说你说什么，而是在神的眼中啊。那你看这20章第15节啊，有金子和许多的珍珠，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啊。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话啊，就是说讲到有形质的这些金子、银子、财宝啊等等的哈，都不能够比上一个真正的有啊珍贵的东西，就是哈，你有知识的嘴，讲到我们的智慧，讲到我们的爱心等等的哈，是属天的东西，不是有形质的哈。可是人们哈，我们活在有形质的世界，总是会觉得啊，这些金钱啊、银子、金子才是有价值的哈。但是在神的眼中看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另外一个是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哈。当你违逆人伦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可以这个样子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归类成就是有王的权柄哈。那这个跟第19章讲到王的愤怒啊，讲到他的恩典如甘露，这是很类似的哈。20章第2节，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神借着他们赏善罚恶。所以你顺从神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，你就可以帮助啊我们谨言慎行，以便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显得完全啊。所以不只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看到有些法律能够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去这个也能够克制我们的情绪啊。讲到王坐在审判的座位，以眼目驱散诸恶，智慧的王播散恶人，用露毒滚砸他们啊。这边讲到王他是施行审判的啊，他有智慧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弥赛亚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，他要来做王，他用智慧和公义来施行审判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样子啊。然后另外一个讲到第18节哈，智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着智谋啊，这个东西都是王所做的事情。你治国啊，你不能够凭着血气，你要靠着谋略。你打仗也是一样啊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应用在这个黑道哈。那黑道的老大哈，常常讲到说，我为什么会当上老大，知道吗？啊，就他们打架啊，都是凭着力气，我都是用头脑，知道怎么样子啊，怎么样子去面对哈。所以这个在黑道也是一样哈，你要做一个领袖也是一样哈，不是凭着你的力气哈，而是凭着你的智谋哈。那另外一个28节哈，讲到你要慈爱，你要诚实，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哈。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公义跟诚实哈，跟公平，还有讲到诚实跟慈爱都行在他面前。诗篇89篇14节哈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不只是公义公平的，而且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哈。所以讲到王在这个世上是不完全的，可是弥赛亚王来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哈，就是能够彰显神的恩典哈，神的慈爱。然后在这些事上呢，其实神都鉴察，所以智慧能够知道神的全能、全在和全知。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的哈，也知道神命定所有的事，他也鉴察人的心。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也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而是完全把这一切交托给神哈。所以这边也提到一些东西是神他鉴察、他创造哈，他也统管万有。这边讲第12节，能听的耳、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，啊，神对摩西讲也是一样啊，谁使人的耳朵聪明啊，眼睛能够看得见啊，能够说话，都是从神来的啊。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们这些交给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来使用我们啊。然后深渊在神啊，你不要说我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啊。有很多类似的话，箴言就提醒我们啊，深渊在神，神必报应。你不要自己啊，你不要自己心怀不平，自己去深渊等等的啊。然后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也知道说，其实我们走这条路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好像做错决定了啊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其实神的命定就是叫你走这条道路啊，好好的跟随神啊，神就会在这当中给你更多的恩典。也讲到神的监察啊，讲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这个灵的原文可以讲到人的良知啊，是耶和华的灯，好像是亮的啊，是光明的，是监察人的心腹啊。所以其实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虽然是我们有罪，可是还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也有良知啊，知道怎么样去分别善恶，这是罗马书二章十四节里面讲的啊。所以不只是讲到神的儿女，其实世人他也知道啊，有些我们人性所具备的这些良知良能啊，是非之心啦、啊、恻隐之心，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是有的啊，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。然后我们看神也定我们的年限啊，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少年人的尊荣啊。所以你在少年的时候你是强壮的，对，所以你到年老的时候怎么样，你会有你的一个样子啊，白发啊。所以以前我现在还在打篮球，发现跟这个哇，跟这个二三十岁的就没得拼啊，这个个子跟我一样高，可是我跳怎么样都抢不到他的球啊。所以我知道我的分量，所以我就不会跟他去冲撞，我只会把他挡到外面去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样子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年限跟疆界，都是神所定的啊。你在什么时期啊，你就做你这个时期的样子啊。然后神也会惩治我们啊，他说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行为上，我们要让它成为完全啊。神量环境，神定权柄，神也鉴察。如果我们有智慧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跟随神的心意走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成为一个行为完全的人啊。好，那第二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讲到神他必要审判啊。我们看到神他是万有的主啊，他是统管万有，创造万有，他也统管万有。我们也看到恶人的本质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这边提到很多的恶人啊，他的结局是不好的。那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啊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做明智的选择，最后呢，我们会自食恶果啊。所以讲到最终的审判在神的手中，所以一个智慧的人，神的子民，你要知道这个事情，最终神一定会审问啊。所以神的子民认识神的主权，知道他创造万有，也统管万有，而且知道到末了呢，他要施行审判。所以智慧人有敬畏神的心，他会追求公义，他会远离邪恶，他就蒙神保守，他就不与恶人一同灭亡啊。所以我们在箴言这一段里面看到有很多这些事情啊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他是统管万有的主啊，那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所以我们要懂得敬畏神，相信他在凡事上掌权。所以我们就学习呢，不与神所量的环境抗争，我们要顺势而行啊。所以神他会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服侍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啊。神做事有他的一波啊，一波。所以懂得神所做事的法则，你就知道啊，神现在在做的是什么。所以像有些医治布道家啊，他说现在神在做的是什么？神在做的是医治的工作啊。所以哇，好容易就得医治啊，所以他就带出这些很多医治的服侍。可是到后来又说，哎，神医治的那一波怎么样？已经没有了啊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如果你硬是说那你来医治，你来医治，他发现果效不大啊。所以他知道现在神做的不是医治的工作的时候啊，他就做其他的方面啊，他就做门徒训练啊等等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都有他的时候啊，所以顺势而行啊，你就可以得到智慧的心啊。你看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啊，这个我们也常常引用啊，王的心在什么？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。我们看到天下雨，对，哇，这下到这边滋润，这边怎么样？哇，出大太阳没有滋润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造垄沟，对啊，你造了垄沟之后，哎，你就知道怎么样 分配啊，这个水源啊。你知道在有些国家他们真的是很有智慧有聪明，不管是在中国在印尼也是一样，印尼巴厘岛啊，他们的田啊，就是他们有个水源在山上啊，那他们知道制造那个水稻啊，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把那个沟渠啊，让所有的这个农民都得到平均的那个水量啊，知道哎先把这个堵住，那水又往这边流，这边得到了，然后堵到那边哎又往这边流啊，他不会说一个地方得到多得的少啊。所以垄沟的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都可以做得到，所以同样的，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所以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报名上车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？好像是该杀奥古斯都啊，亚古斯都在那边做的，其实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我们看到奥巴马他在做个决定，你说是他做决定还是神在做决定？布希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啊？我们有时候不要想说，哎，是布希做的决定，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。然后我们看神的标准啊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哈。那也讲到说，神他所喜悦的是公义哈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哈。神所要的哈，不是我们献多少的祭，神要的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哈，存敬畏的心，啊，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在弥迦书里面讲哈。啊，另外一个讲到神的旨意，他不能拦阻哈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哈。这边提到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不能拦阻啊！约伯记这句话是约伯说的啊。约伯说：“哇，我明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了？为了我的产业没有了？为什么我生这个病？是什么？因为神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要给我更大的福分啊！所以我们如果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越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啊。”然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，也是一样啊，是神定的胜负啊。所以奥运，哎，为什么美国金牌这次拿的这么多哈？中国怎么老是出状况啊？这是出于谁？也是在乎神哈。我发现哈，有时候那些哈谦卑的人比较会得胜啊，有时候太骄傲的反而会失败。我看过好几次啊，因为我很注重这个体育新闻，哇，讲到说他已经得赢定了。这次 Warriors 我觉得输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自信了，太骄傲了啊。所以当你觉得骄傲的时候，另外一方哀兵必胜啊，我们看到就是你好像说哎呀，我希望能够打好这场就可以了啊，哎，结果他竟然赢了啊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骄傲自以为自己是赢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输了啊。所以这当中其实告诉我们是在乎神，所以懂得敬畏神的人，很多职业球员啊，他们然后他们得分呢，后面他们赢了之后，他们就跪下来，跪荣耀给神啊！所以这个才是，这才是王道哈，这才是正道。那这边也提到神会审判哈，那也提到人的一些本性，人性本恶哈。神的本质呢是全然的圣洁，在他毫无不义，所以神他是恨恶罪恶啊，他也恨恶恶人。其实他是爱恶人哈，他不喜欢人行恶。但是呢他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要追讨。但是呢恶人如果你一直不肯离开自己的恶行，你的结局是必要灭亡的。有哪些罪呢？一个是骄傲的罪，恶人发达，或者讲恶人的灯，他的眼高心傲，这乃是罪。这个东西我们很明白了，骄傲是罪的这个源头。那另外强暴不公，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，因他不肯按公平行事，这个也很白哈。然后也没有连续，恶人的心乐人受祸，他的眼不连续吝啬哈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连续的心，就跟恶人是一样的啊。那个以前我看到讲到说哈，中国人爱不爱国，美国人爱不爱国，有人花一个视频讲到说，你自己国家的人都不爱，你怎么去爱你的国家呢？啊，他就画一个视频，讲到他们在演戏啊，一个男的在欺负一个女的，啊，把这个女的头压下来就骂她，故意打她哈，啊。他说，在美国的话，如果有人做这个事情，旁边的人看到会怎么样？冲过去去拦阻哈，啊，冲过去去拦阻哈，那个如果你力气够大，你就把他过肩摔下去啊。 有这群男主的不只是男的，有女的啊，有几个女的说、哎、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打你，不尊重女性啊。所以你看他说在美国的，如果你在这边欺负这个女性的话，你会受到这样待遇，路人都看不过去。可在中国呢，他就讲到说哈，有一个人就表演了，这个人就哈打他，其实也不是很重，故意。可是你看到哇，这个女的就被打在地上啊，哭啊，好，然后他骂啊，就再踢他一下子嘛。旁边的人怎么样？
没感觉。
没感觉，一个一个过去，然后他看了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人，是远远看到的啊，然后就看一下，然后就走了。还有人去把拍照，两个小时之后还是这样，他做实验做了两个小时，没有一个人上去拦住他。所以他说：“你说你爱国吗？中国人爱中国吗？你如果连自己的人都不爱的话，那你怎么说你是爱中国呢？”所以这个是一个是这样子哈，你如果没有怜悯的心的话，怎么样？那你就是恶人的这个心智哈，就是没有神的生命在这里面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在这当中哈。然后21:12哈。一人思想恶人的家，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念这个事情啊，不要跟他们一样灭亡。然后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啊。那这句话啊，在箴言也提到类似的，哎，好像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代替啊。那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43讲到说是神以别的国家来代替你，以埃及啊，以什么国家来代替他们受审判啊。那这个有神的一个意义哈，就是说啊，有时候因为这个祸患，这个邪恶的事情临到的时候，神要施行审判啊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神要保守他的子民免受祸患，在约书亚记也提到说啊，神要惩治，神要这个降灾，神要施行他的公义的时候啊，那一定要让这个邪恶的事情被对付，如果不处理的时候，那这个邪恶的事情可能就是全部的人都会受到毁灭哈，所以他要把这个邪恶的事情给除掉。所以像亚干，记不记得哈？亚干犯罪，他就连累了整个以色列人哈。所以同样，现在邪恶的事情很多，那神可能要审判这个土地的所有的人民，可是神的百姓他没有做邪恶的事情，那神就先审判这些国家哈。所以为什么说他以埃及来代替你哈？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哈。所以恶人最后成为一个被审判的一个器皿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是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哈。所以神他不悦纳恶人所献的啊，因为神悦纳是这个人他才悦纳他所献的。如果神不悦纳这个人，你所献的也许哎呦很漂亮很好，可是呢这是外表的哈，那神他是不悦纳的。还有讲到恶人的脸没有羞耻，正直人行事坚定啊，所以恶人你会发现他不没有这个羞耻之心啊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罪是有他的问题啊。那所以另外一个归类呢，我们看到是要你要做明智的选择，智慧人明白神的法则，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可以在凡事上做明智的选择，你就保守自己啊，免受灾难，得以与人和好，并且能够得着神所赐的福啊。你看第5那边讲，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，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友的必不富足啊。那这个知道我们要怎么取舍啊。那这边也提到智慧人的家中蓄啊积蓄宝物高友，愚昧人随来啊随得来的吞下。所以这个讲到当我们智慧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得着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丰富，如果我们是愚昧的话，我们会缺乏啊。所以我们要做出明智的选择。21:8，负罪的人的路是弯曲的啊，至于清洁人他所行乃是正直的。然后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，作孽的使人败坏的啊，那这个也很白啊。然后另外一个讲到你要娶妻子，最重要的是要你要取得哈。如果是凶悍的妻子，你很难相处哈。这个我们很多弟兄都把它背起来了哈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所以啊，你们如果是智慧的妇人，你就知道啊，不要啪啦啪啦的啊，因为常常是什么，你把你的老公往外推啊。看到很多人最后老公跟他离婚，就是怎么样，问题是什么问题，就是他把老公往外推啊，但他一直一吵嘛，吵到后来受不了了哈，老公真的是跑掉了啊。 那我们都劝他说，你应该要不要发脾气，真的是，因为你这样发脾气，你就等于把老公推给别人啊。你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啊。所以后来我听到有个弟兄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真的受不了他的妻子，他就跑掉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看这个管教的作用，亵慢人啊受刑罚，愚昧人就得智慧，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啊。所以连愚昧的事情借着管教可不可以变好？可以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，真的是要看重这个管教，它有它的作用啊。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常常很多事情来管教我们啊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要跟人和好啊。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一般人的道理也都知道啊。黑道的他们要和好也是一样啊，先怎么样，哎，我们先吃饭啊，吃个饭就好了啊。所以你一旦送礼，接受人的送礼，你就可以和好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啊，也是可以借着这样子，人跟人之间也是这个样子。那另外一个，追求公义仁慈的，就得生命、公义和尊荣啊。就像我们追求智慧的，会得到富贵长寿是一样的啊。然后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，请赴他所倚靠的坚垒啊，就是智慧你胜过你的勇力啊。那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例子啊。然后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真理啊，事实胜于雄辩啊。你如果讲说错话的话，最后呢一定会被抖出来。就像美国啊游泳选手那个金牌，后来在里面喝醉酒闹事，他说他被抢了，作假见证，结果呢，哎，到底谁抢你？后来才发现是他的问题啊。所以你说谎话的，最后你一定会被指出来。你就说实话，所以美国人其实知道哈，你最好说实话，说实话别人还会原谅你哈。那如果你用谎言，到最后人反而不没办法原谅你啊。也讲到我们要注意不要自食恶果，智慧人知道作恶的结局，所以就远离恶事，不做愚昧的事，因为顺从情欲撒种，你就从情欲受败坏。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啊，深渊在神，他必报应。那这边讲到，人为财死，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取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啊。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也提到，人想要发财就陷在迷惑，最后落在网罗而灭亡啊，很多这种例子啊。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啊。然后一个讲到不怜悯啊，耳塞耳不听穷人的哀求的啊，他将来的呼吁也不蒙应允。如果你不连续人，你也要得到不连续的这个报应啊，不连续的审判啊。那另外一个十六节讲到，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啊阴魂的会中啊，就所以如果你离开神的道，最后呢你会走向黑暗，走向沉沦啊。心骄气傲的人啊，名叫亵慢，他行事狂妄，都是出于骄傲。那个骄傲他是必败的啊，这个东西我们也了解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啊。懒惰人只会空想，却不踏实去做，以致害了自己啊。心愿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只是在那边想，可是却没有踏实的去做啊。所以表示说，最后呢，想了这么多，到最后可是却害了自己啊，因为他一无所成。然后不吝这个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啊。所以这个是两个对照，有人一直不断的想要得，可是最后呢还是不满足，但是义人呢，你施舍呢，可是里面却是充满欢喜，充满快乐啊。好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神他看顾这一切，所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性情啊，都会能够活出他的样子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啊，智慧是神的属性，正如圣洁是神的属性一样啊。所以圣徒靠着基督能够得着智慧，也能够成为圣洁啊，它就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啊。所以我们读箴言，不仅是引导圣徒得到知识、智慧和聪明，也能够让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学习喜爱公义，恨恶邪恶，让神的正直、良善、圣洁、慈爱的本质就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。正如所罗门求智慧，他又得着富贵长寿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向主求智慧，也必在基督里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。 所以好好去读，让这个神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啊，神的性情、神的属性就会彰显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